好，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章，我们分两次的信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看第四章的一到第八节，就是我们要在传道，就是在传福音、传神的话语上要忠心，所以我们今天要专一的传道这件事。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一到八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曾经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信念就是说相信是心中所持有的真理，就是我们相信一个真理是放在我们心中，可是我们的信仰或者是我们的信心呢，却是心中的那一把火。信念是我们相信一个真理，信心呢，是我们把那个真理在心中一直燃烧那把火。因此有很多我们看到的圣经的伟人，尤其是我们一直都在看保罗，这些伟人呢，他们有信念，他们也有信仰，他们就留下了一些的所谓的遗言，就是他们最后所说的话呢，都包含了很重要的含义，就是他们好像把心中的那把火呢，在他们离开世上之前呢，要就是说要发泄出来。这个火不是我们吵架的那种怒火，这个火是他心中为了福音、为了神的缘故一直在烧的那把火。那这些人所留下的话呢，让我们可以从好像一个窗口看到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他人生有得胜有失败的时候，他有顺境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他有喜乐的时候也有悲伤的时候，他有聚集的时候也有分散的时候等等。他们跟你我都一样，经过了很多的难处，可是也经过了很多的喜乐。所以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所留下的话呢，看到也可以评估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古语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鸣呢，其鸣也悲，也哀。那保罗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章了，就他生命中已经即将要结束了，所以他最后的遗言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是最后的一章了。就我们从他的临终的这个遗言，我们就稍微再看看保罗这个人，他一生是如何的忠心到底。他要临死之前还没有忘记要传道，要传神的话语，这是他一生的，所以说是 passion， 他心中那把火就在那一直燃烧燃烧。所以有人可以选择，我们一生中可以做烟花，啪，好灿烂，一下子就结束了。或者我们可以做一根蜡烛，选择这个蜡烛为了主呢，在那边不断的燃烧，燃烧的很久，慢慢就是 就是蜡就烧光了。保罗可能就选择做个蜡烛，不要选择做个烟花，一灿烂一下子就消失了。那在这一段的经文中，短短的八节中，有一个字呢，值得我们注意的，叫显现。显现这个字呢，在这里呢，第一节出现了，到了第八节也出现，所以显现呢，就好像一个框子，就把他一生中要传道呢，就是被这个显现这个东西吸引住，或者是这个显现呢，就把它夹在里面。在圣经中，显现呢，希腊文的显现呢，一共出现过六次，全部都是保罗所说的，并且呢，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显现。所以他讲到的显现，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这种显现。然后呢，出现六次，有五次呢，是出现在所谓的教牧书信当中，只有一次是在另外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可见呢，显现这个观念对保罗来讲呢，他认为，因为我们知道教牧书信是写给牧者传道人的，所以呢，我们以为，牧者传道人理论都很清楚，都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可是相反的，就是一个传道人，或者是说一个基督徒，资深的基督徒执事这些，反而要注意到显现，反而要他的一生中要被这个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显现夹住他的一生。我们活着呢，就是被耶稣基督的显现所吸引，所刺激到，所推促到。因为你我有一天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当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这个不是个理论，而是连传道人都必须要知道的。所以为什么保罗把这个显现的观念在教牧书信中不断的五次的提醒，可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在这种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要专一传道，就是因为这个世代呢，已经厌烦了纯正的道理。我们活的这世代就是这样子，纯正的道理呢，人家已经听腻了，听烦了，都不想听了。那我们如何在这个耶稣基督显现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呢，能够做个忠心的传道人，或者是忠心的基督徒？我反复的说，因为这个是教牧书信，第一个对象是对牧者讲的，可是同时也是对基督徒说的。所以呢，不要以为这只是牧师，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就要看到从三方面我们可以看。首先，我们要向这个世代来传道，我们要向周围，所谓讲的这个世代呢，就是不信主的人。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的一二节就是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如果要有效的向这个世代，就像这个世界传福音的话，或传神的话语的话，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跟什么人，就是英文叫 deal with，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世代的人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世代呢，充满了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这个世代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在上次已经提到了，这个世代的人就专门只爱自己，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专爱钱财。钱财的是中性的，是没有好坏的，可是你如果一生只在追求钱财的话， 就是要贪爱钱财。这个世代的宗亲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世代有一个特色，就是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眼见为凭。你说有神，叫神就砰冒在我面前，我看到他我就相信。那我们有没有看到过空气？你天天还是呼吸着空气。很多东西，你有没有看到地心引力？你怎么不会飞到天空？你看不到地心引力，可是就是存在。所以，可是我们呢，只相信看得到的。然后呢，我们只注目在现在的，现在。能够快乐，赶紧快乐，因为明天如何，你我都不知道。所以呢，爱厌乐，却选择不爱神。这个是这个世代的问题。这个世代呢，是想尽了所有的办法，用尽了所有的手段，想出所有的借口呢，就是要把神否定，就要把神的话语从这个世界中除去。就以美国来说，美国虽然不能说是真正所谓的以基督教立国，可是早期是一些的就是基督徒来到了，受到迫害来到了美国。虽然不能是说真正是以基督教立国，可是呢，我们看的铜板啊，很多东西，法院啊，都是提到了神。可是呢，美国这些年来，首先把神从法院踢出去，然后呢，从学校踢出去，学校不准有祷告啊，踢出去。然后呢，甚至也从教会中踢出去。教会呢，不能太讲那个神的话，讲得太绝对，不要把一些人冒犯得太厉害。相对一点，甚至从我们的信仰中踢出去，不要讲那个血淋淋的十字架的救恩，太恶心了。迟早我们都走上这个道路。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世代的问题。所以你要向这个世代传福音，你要了解你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呢，神就第二个，就神要向这个世代说什么呢？就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神要向这个世代说至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显现。你要眼见为凭，有一天主耶稣会显现，那你看得到，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在荣耀中显现，要将他永恒的国度带来。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未来事，还没有发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期盼的。就像我说的，显现应该夹着你我的生命，我们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显现的盼望中呢，过每一天的生活。即使我今天有苦难，可是我知道耶稣基督会显现，他是我的神，耶稣基督随时都会来，所以你我都要做好准备。就好像旧约的先知阿摩斯说了这句话，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什么？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生命中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显现的应许，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这是神要向这世代说的。神接着要向这个世代说什么？神的显现不是说你好我好哦，你好吗？好，不是。神的显现就是要审判，因为人人都有一死，这个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死后就有审判，这个是才最严重的。所以主耶稣显现之后，每一个活人，每一个死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这边讲的活人呢，是指那个时候如果耶稣今天来，我们是活人，因为我们还没有死。耶稣基督如果100年后来，你我一定都死了，我们就是死人。所以呢，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呢，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么说，耶稣基督会亲自从天降临，那个时候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耶稣里死的人呢要先复活，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还活着的人呢，就要与他们一同的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死人活人都要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要站立在他面前。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有恐惧，当我提到这显现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害怕啊，要有审判啊，就会害怕。可是神要你我都有所惧怕，可是有健康的惧怕恐惧，有不健康的恐惧。健康的恐惧呢，就是我们要惧怕神；不健康的恐惧呢，我们就是惧怕环境，我们惧怕人，这是不健康的。因为环境会常常更改，你捉摸不定，今天来，这几年来个病毒 COVID-19， 可能再过几年又来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什么团体的、哦、我不晓得，那么都会有。那人呢，人常常翻脸如翻书一样，常常改来改去，所以你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那些君王，伴君如伴虎，你好不容易做个宰相，可是你陪伴的这个君王他翻脸像翻书一样，说要你抄家就抄家，所以你整天都在恐惧这个人，侍奉的不好就遭殃了，这是不健康的恐惧。因为环境人是永远在那边改变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是也这个样子？我们有的时候跟自己的好朋友之间忽然之间就变成仇人一样、哦、人都会变的。可是神要告我们，告诉他，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明日永远不改变的，我们要恐惧那个不改变的，因为他说的话他永不更改，所以他说的命令我们如果去遵守的话，因为我们恐惧他的审判，我们去遵守，我们就蒙福。这个是健康的恐惧。不健康的恐惧会让我们产生失望，我们对人对环境失望，可是健康的恐惧呢，会催促我们去遵守神的话。这个是世代的人要听到的，主必显现，然后会有审判，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世代的问题，我们知道神要向这个世代说什么，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所以保罗说，我嘱咐你，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你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嘱咐也是原文有做见证的意思，就是我在神的面前不只是命令你，我要向你做见证，就是你必须要如此的去做。因为那个时候是个非常严肃的时刻，因为保罗即将要面临死亡，他不能再陪着他所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不能再常常的耳提面命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已经不行了，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所以呢，他要提醒保罗提摩太，那我们如何来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做事的重心就是要传道，务要传道。传道呢，这个道是话的意思，英文叫 preach the word， 话，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传道就是我们要传讲神的话。传道人就是传讲神的话的人，所以呢，你我都应该所谓做的传道人，虽然不是全职的，可是你我都要做传道的人。传道呢是的这个传呢 是代表他背后有一个很硬的靠山。当时呢，他们的靠山就是个君王。我代表这个君王呢，把他的话呢，用麦克风跟所有的人宣传，这就传道，把他的话告诉别人。那我们就是把神的话告诉这个世代的人。神的话是世人所真正需要的，唯有神的话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把神的话牢牢的去遵守的话，你必定蒙福。我们如果这个喜欢的做，不喜欢的不做，你就没有蒙到祝福。然后呢，我们侍奉的时机是什么？我们侍奉的时机，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得时呢，就是你方便的时候，或者是对你有利的时候。不得时就是颠倒了，就是你不方便的时候，这个情势对你没有利，不利于你的时候。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无论时候是不是对你有好处，你方不方便，合不合适，你都要把握住所有的时机。无论什么时候，你总要专心。总要专心呢，这一个呢很有趣的哈、哦。我现在发现，因为我以前没有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看这个提摩就教牧书信。我最近因为要准备信息呢，我就花了一些的时间好好的就看了一下。有一些呢实在是很难表达，就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个显现哦，是很震撼我的。然后呢，这个专心呢，这个也蛮有趣的，因为专心我们就认为就是很专心嘛，就是字面就专心。然后呢，另外一本中文的翻译就是常做准备，跟专心好像就不太一样，你要做好准备，做好准备。那做好准备呢是比较恰当，可是呢我们很难理解。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做好准备。那这个专心呢，这个字保罗在第四章同一章的第六节也用了，可是我们看不出来。就是保罗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个这边讲的专心就是那里讲的到了，就是说什么呢，我无论方不方便我都准备好，我都在那个地方，不管时机与我有利无利，我都在那个地方等着。结果呢，他在后面说什么，我现在要被浇奠，我死的时候什么，我们讲到了，就是我死的那个时候我都准备好了，我随时都准备，我随时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我都专心等候我的死，或者是我都准备好等候我离世的时候。你想想看，什么时候是最不得死的时候，最不方便的时候，对你最没有利处利益的时候，就是你死的时候嘛，对不对？死的时候是最惨的，我们都不喜欢面对死亡的时候，因为死的时候对谁有好处啊？有对你方便吗？如果知道我下一刻要死，我还有机会跟你传福音吗？我享乐都还来不及，对不对？我抓住最后的一刻，吃最后一顿的饭，看最后一部的什么东西，听最后一首的音乐，我哪里有时间跟你传道啊？没有，等着，因为我已经即将要死了。所以保罗呢就有这种观念，我即使下一步要离开这个世界，我都要把握这个机会，我都准备好了。这是非常一个令人感觉到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呢，有的时候神的话语在 传递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把它的伟大的震撼力呢，就缩减了不少啊。那这个是传道人的责任，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保罗呢，对这个世代的人说，我不论什么时候，我都准备好了，我都要专心。即使我离开世界的时候，都是如此。然后接着呢，我们事工不只是有重点，是要传讲神的话，然后我们的时机随时都要准备好，然后我们怎么去做呢？怎么去执行呢？保罗就说什么，你要责备人，责备人就是指出人的错误的地方，你要警戒人，你要警告他即将要面临的后果，要警告他，劝勉人，你要鼓励他，灰心的人你要鼓励他，你要与他一同的肩并肩，这是他要做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多少人现在能够经得起人家责备，对不对？我们之间夫妻之间讲了几句重话就翻脸了，你跟孩子讲几句重话，孩子就脸色就变了，谁经得起责备的？我们最近那个，我们那个慈母的大弟的小女儿，最近又换工作，她说什么？哇，老经理对我的态度不好。哇，现在的员工，老板还要看员工的脸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不吃你这套，你讲几句重话，人家不做了。经得起责备吗？讲几句重话我离家出走了，讲几句重话离婚，讲几句重话离开教会，讲几句重话都是这样子，是不是？可是责备人谁经得起责备啊？好难啊。现在你怎么警告人啊？你要不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世界末日审判，听惯了，听腻了。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善意的态度，就是要百般的忍耐。所以保罗先说，你要用百般的忍耐，即使你在做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事情，你要忍耐的去做。你要知道那些人不喜欢你的，不喜欢听你讲这套的，可是你要忍耐，你还是得去做。因为神的传道人，传讲神的话的人，不是讲人家喜欢听的。所以呢，然后你必须用正确的方法，你要用各样的教训。所以你责备人也许要学习一些，因为有些人你可能不能指着他鼻子就开始责备，你可能要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你责备他的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把和平的信息传给这个世代，重点是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人不喜欢听这些，可是神把责任交给了我们。所以呢，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传讲神话语的人，他的责任是要打伤那些舒服的人。哦，日子过得太好，你要把他打醒，然后你要安慰那些呢被环境打被环境所困扰的人，受苦的人，你要安慰他。这一个呢，是这个对这个世代的传道。那很快的要对百姓，第四章的三到五节，对百姓的传道。因为呢，时候要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里我相信主要呢是针对神的百姓，也就是针对基督徒。我们前面讲到是针对这个世代，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墙壁以外的这些人。然后呢，这里呢，很可能就针对 所谓墙壁里面的所谓的神的百姓，因为时候快到，事实上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多少的基督徒已经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我们今天可能信息会分一半，因为我还是要讲的比较实用清楚一点。我最近呢在 YMCA， 因为我们几乎是每几乎周间早上都会去 YMCA， 那我们所面对的都是美国人。然后呢我在休息之间呢就看到两个都很熟的美国人。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坐在那边就聊天，我就听他们在聊什么。就后来才发现那个黑人呢是个牧师，我后来才知道，认识蛮久，可是我都不知道。他那天也才知道我也是牧师齁，我们都没有做广告这样子齁。结果他就跟那个白人基督徒，那白人呢现在呢应该在瓜地马拉他们教会呢去做 mission 宣教，那去瓜地马拉的一个山上呢帮人家盖房子。那我前阵子一听到海地的事情，我还很关心说你去瓜地马拉安不安全哦？因为海地你知道最近绑架了15个人嘛，一个人要100万这样子齁。那些都是宣教士就去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去来绑架他，能够趁机会捞一笔嘛齁。结果他们就聊。结果那个黑人的牧师呢就说他们很多的会员呢就向他们反映什么呢，说人家那叫 mandate， 最近不是 mandate 就是强迫你要戴口罩，要打疫苗，很多护士都不工作了哈，被开除，因为他不打疫苗。结果现在很多政府规定，你多少人的组织你不打疫苗就不要来了哈。结果呢，同样呢，教会呢，像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好，戴口罩大家都戴上哈。可是美国人不吃这套嘛，就为了这个还上街游行呢，你不能强迫我打疫苗戴口罩，就他那个教会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他教会很多人就向他们的牧师团反映说，我们教会能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由嘛，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要用政府那套，那些人就不来教会了。不来教会了，就他们就很挣扎。教会人少了，就是很一部分人，就是因为你教会规定要戴口罩，他就不来了，就不来了。所以他有点倾向说，那就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啊，是不是这个边讲的？人的耳朵就发痒了，讲几句对你有好处的话你就不想听，叫你打个疫苗好像要了你的命，叫戴你口罩好像剥夺你的人权。那我如果跟你说你要爱邻舍呢，我如果圣经说你第一条诫命是什么，要爱神要爱人，对不对？我说要爱你的妻子，老子不高兴，我就不爱我的妻子，我不来了。这个牧师讲再讲一句爱妻子我就不来了，是不是？都说，或者是说，顺服先生，我也不来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讲的这些是基督徒哦，不是那些慕道的在世代的人哦。你基督徒到了教会就选择我想听的，你叫我戴口罩，这个牧师太亲政府了，我不来了，变成这个样子。可他忘了，所以我后来我听了实在是已经听不下去了。我就跑去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教会有没有跟那些人说神教我们第一条诫命是什么？第一条诫命是什么？爱神爱你的邻舍，对不对？爱你的邻舍，我如果为了爱我的邻舍我戴个口罩没有关系，我如果爱我的邻舍我去打疫苗，叫我打100针我都可以去打， 我爱不爱我的邻舍嘛？那你来到我面，来到教会就说，我不要爱我的邻舍，爱邻舍什么啊？这个老掉牙的话我不听，我耳朵痒得要命，我要听为我一些爱自己的话，爱我的自由。我为了我的自由死多少人跟我没有关系，那就很奇怪了。神有一天要站在我们的面前，神有一天翻账翻到2021年的时候说，因为你这样子做感染了多少人，那些人又感染多少人，那些人很不少人死掉了，你说关我什么事情？不关我的事情。神说很简单，你爱你的邻舍，你像软弱的人，你就做什么？软弱的人嘛，保罗说嘛，我可以吃肉不吃肉，我不在乎。如果这个人看到我吃的肉是来自祭坛的，我为了他的信心，我就不吃，不是为了我的自由，我要吃，我可以有自由吃的。可是那一个人因为我的滥用我的自由，结果他软弱了，害了他，那我在神面前要交账嘛。所以我们现今在教会中，多少人已经厌烦了纯正的道理？多少人？我不是你，我们自己可能包括牧者也一样，我们多少人厌烦了纯正的道理？所以呢，最近那些牧者，最近不要讲牧者，就讲那天主教的那个神父，几百年来一直的性虐待那些小孩子，他不相信，他没有读过他的圣经吗？他没有读过他的圣经吗？他还去教导圣经，结果关起门就虐待其他小孩子，然后呢，那些教皇那些呢就开始就掩饰，啊，你在这个地区虐待了，揭发了，我把你换到另外一个地区继续虐待下去，就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些人不知道神的话吗？他不知道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吗？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的，只是他们不 care， 不在乎。我的利益最重要，远嫁过所有人的利益，我的利益比神的利益还重要。所以呢，我耳朵痒，帮我稍稍痒，讲一些让我开心的，一次耳换一家教会，反正教会这么多嘛，随便电话簿一打开一大堆，今天这家又刺到我左耳，换另外一家，就变这个样子。结果变成呢，讲台的人都不敢刺你的耳朵，一次隔天少了一大堆人，是不是？哪里变成这个情况？这个世代就变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神的百姓的状况反映了这个世代的状况，然后呢，就随着自己的情欲，就增添了好多的师父嘛。我到处去寻找一些我喜欢的那些老师，那些老师能够越满足我的情欲呢，我就越喜欢。神不是让你来喜欢不喜欢的，神的话语往往是针对你我的病症。神的话语往往是，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真忠心的传道人必须要打伤那些自以为很舒服的人？日子太好了，太舒服了，不要打扰我，讲一些让我能够入睡的话，讲一些让我不会感到愧疚的话。这个是这个世代神的百姓的属灵的状况。保罗很不客气，因为保罗看太多了，他看太多了，他看在教会中这边跑到那边到处看。来自他逼迫他最厉害的呢，往往是来自所谓属神的人，逼迫他最厉害的往往都是神的百姓，自称是属神的人，我就这样子讲。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不要掩耳不听真道，偏向那些荒谬的言语。 那这个是呢，保罗一针见血的就指出神百姓他属灵的状况是这样子。事实上呢，保罗也实在是哈，要是我的话，我就说，要是我是提摩太，说你要走就走，好走哦，不要给我讲这些让我觉得压力太大的事情。我好不容易这样子牧养这个以弗所教会很不容易，你给我把这个这么重磅的东西打到我身上，我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哦。可是保罗就是，毕竟是保罗。保罗他所说的反映出他心中所想的，他不讲那些让人家觉得舒服的话，可是他也不故意讲一些粗暴的话，对不对？他的话语不是说指着别人彼此大骂一顿那种粗暴的话，或者是霸凌的话，他没有。所以他凡事都忍耐，用各种的教训达到他要教导人的这个目的。就是因为现在的百姓的属灵状况呢，我们要，所以呢，很多人在他周围呢，都聚集了一些 yes man 是啊，我们都聚集一些是的人。希望你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你要结交或者跟那些人比较接近的人，他可以跟你说 no， 说不啊，不好啊，不要所有都是是啊，看着你往火坑跳都是是啊，看你走向破裂的边缘都说是，对，应该这样子做，而应该及时的告诉你，不是，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我们多少人是不是都希望是这个样子？你要把你的一些的有一些愿意跟你讲真心话的朋友放在你的身边，尤其是做夫妻的是最亲密的夫妻啊，要常常，不能说常常，必要的时候要说 no 啊 no， 不要老是说是。那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你要了解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耳朵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雅各已经说要快快的听啊、哦，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神给我们两个耳朵，一张嘴巴啊、哦。那在旧约中有一种习俗，就是钻耳洞啊、哦，钻耳洞。就是说，如果这个主人要放这个仆人奴隶，那时候是奴隶走，就奴隶呢，就是说，哎呀，我实在是主人对我太好了啊、哦，我不要走。然后那个他就说，我要终身做你的仆人，已经不是奴隶，因为他已经自由了嘛。然后呢，他就说，那主人就把这个以前的奴隶就带到他的门的。墙壁门框那门的柱子上，就拿一个锤子就钉一个耳朵哈，就钉一个洞。那从此这个奴隶呢就成为他的仆人一辈子，就他要听从他主人的话嘛，象征性。那个时候呢，想想看为什么要钉耳朵哈？我想一想，神也是很幽默的，他知道人的耳朵是先出问题啊、哦，人的耳朵，然后呢，听不该听的，所以呢，我们常常是不是需要把我们耳朵打一打啊、哦，做个洞？从旧约到如今，我们的神的仍然都是。喜欢听一些令我快乐的事情，喜欢听一些符合我们自己愿望的神的教导，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在教会当中，灵恩派或者是成功神学或成功福音广受欢迎， 广受欢迎，因为灵恩派他不需要教导太多，就是大家就开始跳嘛，开始做一些动作，不需要，你就把你心中压抑的你就宣泄出来嘛，对你好，对我也好，然后呢就是成功神学，神一定祝福你，一定成功，做生意赚大钱，成功，这个都是人喜欢听的嘛，人就是喜欢要发泄自己的不满，你我到教会不断的发泄，躺着躺着，哭的哭的，学叫的叫的，大声的宣泄，然后呢，我希望我一生都是成功的，我赚大钱的，这个是这个世代的人所向往的，就贪爱自我中心嘛，我刚才讲过，只顾眼前的，就那种习惯呢，不知不觉就到了教会的当中，所以教会的人呢，也就逐渐的养成这种习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下个礼拜会再结束，就是我们会继续的看神已经对这个世代的人说了什么，然后神要对他的百姓说什么，然后最重要，神要对我说什么。神不仅是关心这个所谓的世代，就是非基督徒，我们就这样普遍讲，神也关心基督徒，他的百姓，神更关心你自己，所以神都照顾到，我们有一天在神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的这种框子里面呢，我们没有办法找出任何借口，说神啊，你怎么没有对那个人传福音呢？这个世代的人嘛，我们常常会，所以说我们在圣经中，这个耶稣复活之后，那个约翰就说这个人怎么样，耶稣说 关你什么事，神已经对这个外面的人有话要说，那我们也不能说神啊，那个基督徒怎么样，那基督徒比我更糟啊，那我也不错了，不要审判我，多审判那个不听话的，那神已经对那个人百姓也说话，那神最后要什么，对我说话，所以你我有一天都要站在所谓的显现的审判的当中，你我都要站在他面前，所以神已经不只要对世代说话，神要对神的百姓说话，神更要对你说话，你今天来这边听福信息，不是为门外的人听的，也不是为你旁边的人听的，是为你自己听的，最重要的，神审判门外的人是他神的事情，神审判弟兄姐妹是神的事情，最重要，神审判你的话是你的事情啊，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个人负责，所以这一个呢是保罗到了一生中他才结束的时候，他可以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都预备好了，我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我都预备好了，你我有没有预备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愿意降服在他的话语底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求神你鉴察我们的内心，看我们心中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神我们只能为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负责，我们实在也无法为我们弟兄姐妹来负责，我们更无法为这个世界上那些失去救恩的人负责，可是在期间我们不论是得时不得时，不论是我喜欢的时候我不喜欢的时候，或者是时机对我有好处的时候对我没有好处的时候，我们都必须 把神你要拯救世人的这个好消息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传给我们的邻居，传给我们这些陌生人。虽然他们不愿意听，可是求神你让我们有百般的忍耐，让我们用各样的教导的方式，能够把你神这个美好的旨意能够传入他们的心中。求主你来帮助，因为我们所要面临的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困难的事情，可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些你福音还有你的恩典的管道的出口的人。求神你来帮助，来鼓励我们，软弱的在你面前得以刚强，我们高傲的在你面前能够降卑下来，我们失去希望的人能够在你要即将显现的这个应许底下，我们充满了一个活泼的盼望。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让世人都能够来到你的救恩的里面。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来赞美神。